就我们越到后来出的书哈，其实又累积了越多的经验啊，跟对这个赛斯心法的了解，对不对？好，所以这个王老师他这个很会整理资料，而且他的心得哈循序渐进这样子，我想这个越来越多还蛮适合刚开始学赛斯心法的人来看，对不对？好，那有点也是那个赛斯书的实际修炼方法。嗯，我最佩服他的就是他可以把资料整理得好好，很会整理资料，好的，蛮好的，大家可以看一看这本书哈。好，这个才一开始这么早还没醒过来吗？嗯，嘉伦，真的哈、哦，来你说说话吧，要不要来？来谈聊一聊心情。这个年怎么过的呀？你看，哎，对啊，新年快乐哎！我们今年第一次见面呢，啊，今年第一次见面，
啊，这新年今天算第一天的，
对，
应该是开个大红盘。昨天股票大跌200多点，
啊，
结果我就联想到说啊，这今年不知道景气又会怎么样？知道做生意的人哈、哦，都是稍微会这样稍微联想一下，没有很刻意啦。不过我还是相信我们今年会过得很好这样子。然后我的我最近也一直在忙过年啦，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事情啦。然后在心境上的话，我是觉得说我学赛斯很像心想事成的能力，我感觉到有一点害怕，就是会越来越强，无形中越来越强，然后就会不敢乱想，就会不敢限制到我的想法，就会不敢乱想，因为想说万一想了发生了，
想那你就想一句，就是说我不管任何负面的想法都不会实现，都不会发生。啊，假如你信念创造实际上那么强，你就常常给自己讲这句话嘛，对不对？我所有负面的念头都不会发生，这不，那信念会创造实相啊？听懂我意思吗？你可以自己加一句养料这样子，
就自己的信念不会那么强。
不是，就说所有我负面的想法都不会马上发生啊，既然信念，你的信念那么强，那这句话应该也会实现这样。
哦，
对不对哈、啊？所以就不用害怕在那胡思乱想。
对对呀、啊，我的个性就是我有感觉到，就是说，没有办法，那么单纯的想象，就是简单过生活。因为我觉得我的灵魂很像很体验那个。有一次我上那个台北的时候去找徐师的时候，刚好遇到谢明君心理师，然后他没有诊，然后刚好我就给他咨商，他就跟我讲说，我第一次给他咨商，他跟我讲说我的灵魂很像假设胆碱，听得懂？
对，喜欢重口味的。
对，
他的灵魂喜欢重口味。
对，他就说我的灵魂很像喜欢很重口味的东西。那我就想说我为什么会这样子，我很不喜欢这样子，因为确实我稍微如果遇到员工的事情，我心里就会很转不过来，然后就很生气。那个就像许那个嘉贞说的，就是那个心脏很不舒服，就是那个血脉没有打开的样子，感觉上就是没有很办法灵活去想要说啊，为什么这个员工你现在就是用这种方式在做事，这是不对的。我就会很坚持这种想法，就那种正义感很像，还是就是正跟负，就是正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分的还是很清楚。我觉得这一点我还是应该要学习，而且是我每天在面对的功课。这样、
那你觉得你要学习什么？对，我觉得错就是对，这样是吗？
对，比如说我觉得员工不应该偷懒。
哦，员工不应该偷懒。
对，然后可能他来上我们的班，你就是必须要按照我们所眼里所看到的，该做什么事你就做什么事，不应该是在那里可能滑滑手机啊，可能上个厕所，可能走来走去的，对我们来讲都是。我会觉得很像就是在浪费我们的时间跟金钱。对，对我们做生意的来讲，因为都是需要成本。然后像上次有提过，我们请的外包商也是一样，你在外面我们老板看不到，他就是鬼混啊，我可能喝醉酒啊，可能躺在那里，实在很难驾驭，尤其是那群原住民很难驾驭他们，你也根本讲他们也不听，他喝醉酒更鲁，事情没办法做完，你验收就没有办法过，所以我们就会很对这个事情，我觉得我老公看得很淡，可是我觉得我很 care 这些事情，这样子，我觉得我自己是比较想不开的那一个人，所以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哦，我又觉得我心脏很不舒服，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就这样子就是要祝大家新年快乐，每次都听我分这些负面的思想。
不会啊，真的这个谢谢你分享啊，对不对？你有来的话我都觉得会精力充沛这样子。好，阿伯你好，这么久没看，好，哎，这些女儿都很有心哈，带爸爸来听课哈。嗯，开年嘛哈，开年这个大家开不开心啊？新的一年开心吗？开心哈。啊，大家对今年有没有什么期待啊？你刚刚说你相信今年会很好嘛，有没有？你一开始其实讲了好几句很好的话耶，对不对啊？即便昨天股票大跌，我都相信我这一年会过得很好。这句话有点像是那个振奋人心的一个自我的啊，那个自我的鼓励这样子，对不对？好，那接下来就开始讲很真实的感觉，就还是会有烦恼哈，还是会有烦恼，谁没有烦恼嘛哈？这个大家听到他刚刚的分享有没有什么想法？其实我很喜欢啊，这样子多讨论一下哈，因为每个人在表达的时候啊，我们不知不觉的会把自己的一些信念表达出来嘛，对不对？我们看一件事情的观点，一定跟我们自己的信念是有关系的。那嘉伦为他自己的这种正义感感到烦恼，好，他也为了他自己这种好坏对错非常分明的这种个性感到烦恼嘛哈。但是我就在想，这个个性不好吗？不对吗？大家觉得呢？啊，这种个性是不好的吗？啊，因为他一定会觉得这个个性不太好，好坏对错太分明了，他有另外一个想法是觉得这个样子是不好的，所以他刚刚会有烦恼，他觉得他不应该对员工这么的严苛，好坏对错太分明了，可是呢他又觉得他没有办法不要求员工。好，那我现在其实讨论嘛，好玩嘛哈，因为我们每一个想法啊，每一个说出来的话都跟你的想法有关嘛。那嘉伦的这种可能早上起来胸口不太舒服啊，可能心里面还是有压力啊，所以再进一步的我就会觉得说，其实嘉伦的在个性上面他也是一个蛮严苛自我对待的人啊，他也是一个会很要求自己要做得对啊，要做得好，要行得正啊的这样的一个自我要求，对不对？那我首先就问啊，这样的自我要求是不好的吗？是不对的吗？是不对的吗？彩涵你好吗？新年快乐。啊，有点疲倦的样子哈。嗯，好，来，其他同学听了觉得怎么样？来，我们就刺激思考，我们来思考一下这样哈。啊，下面，哎，对，
嗯，有一个小妹妹哈，她在那个小公园里面玩，那跑来跑去，那跑到一个树下面，看到一个小树枝在那边，那好玩嘛，就抓起树枝来，可是这个树枝竟然是一条蛇，这个蛇。但因为他拿起来的时候，那个蛇那个大嘴巴就在他眼前里面一晃晃过去了，然后这一幕就深深的烙印在小朋友的脑海里面。这个之后小朋友就生活就变了，因为他一直在恐惧哦，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好哈，晚上一直在做梦。那这个父母亲该怎么办呢？对不对哈？去看医生啊哈。或者是去看医生通都没有效啊啊，然后就有一天啊，就找到像那个类似许医师啊，像是类似陈老师啊，嘉贞老师啊，这些哦，这些老师们，那老师们就问他说，小朋友啊，那个这条蛇在你身上跟你那么久 你有没有喂它吃东西啊？然后这条蛇啊，有没有长大一点啊？啊，那这条蛇跟你的相处的怎么样啊？哎，这个小朋友听听听听，哎，他突然间笑了，哎，那之后啊，他就不药而愈了。那我想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因为我想这个小孩子他知道，他过去这个影像造成是他自己在他那个脑海里面萦绕着、影响着他了。他终于感受到了，哦，原来这些都是我自己造成的。那我现在我了解了之后，哎，这条蛇自然而然就退下去了。那所以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顿悟的道理。所以我为什么说，其实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哦，这想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那第二个，有些时候我们常常在讲说所谓的二元对立。二元对立其实感觉到说，哎，我们在讲别人对别人错，其实我想它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它这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而已。相对的概念呢，相对于什么？相对于他的感受、他的做法跟我们的想法跟我们的观念不一样，无形当中就产生对立。可是如果说我们把它想成对立，它就真的是它是错了。那如果说我们把它想成说，啊，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那这是它的做法，而我们的做法是跟它不一样而已。这个就我们回过头来可能就会感受到说哦，原来那个是他的想法啊，我们是我们的观念，这个并不会，并没有所谓的对跟错。所以说这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对立的概念。如果说我们通通把它搞成对立方向，那无形当中我们的内心里面就会产生一种那个叫做你对我错，无形当中会这种感觉。那有这种感觉，那自己的感觉就不好了，我们就会感知到说，哎，别人都错了，那就是由我对而已。如果说我们能够把它理解到说，这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而已，并不是一个对立的概念而已，应该会比较好一点。
好，谢谢你的分享哈。其他人呢？其他人有没有什么想法？来，你要不要说说话？来，啊，开年，开年第一炮。
喂喂。我想说我一些经验呢，因为我过往对我自己在工作方面都很有要求，但是我的下面的同事他们就是因为老板没有找他们嘛，因为老板就找我，然后就要我去弄啦。他们就是对这个工作里面这个责任紧就没有这么重啦。所以在我这个过程当中我很辛苦啊，因为老板就找我了，咁我就跟住咁样，咁
你表情不错，
咁我怎么办啊？怎么办啊？但是当事情造完之后，我再看我自己啊，我再看我自己，咦，原来我自己的能力都很好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下面没有人真是帮到你，又或者可能他们没有心帮你啊。但是在这个困难里面，这个当中你都可以用你自己的能力去穿越这个条件。那么再看自己，咦，都不错啊，都可以弄好像事情。到后来其实这个自我要求这个杂对我来说这个直观，我每一件事情我都希望做得最好。在过程当中是很辛苦啊，很痛苦，但是当你完成叫你再看的时候，的确跟别人有一点不同啊。这个一点不同呢，就是很爽啊。虽然可能很辛苦，但是这个爽就很好啦。
你听得懂吗？ 这个今年我过年我就觉得很特别的是啊，我们这个家族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会面的那个一个经验。这个我们这么多年来啊，妈妈这边的这个家族人很多啊，但是很少碰面。好，我说前几年就是在我四舅舅的葬礼上面大家才见到面啊，就在这个告别式上面太开心了，笑得太大声了，马上就叫旁边的这个表姐提醒我这是在告别式，笑小声一点。好，笑小声一点。那后来我就觉得说我们不应该啊只有在告别式上才会看到亲人啊，那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常常聚会一下。后来我们就在跨年1月1号我们就真的妈妈这边的家族啊，我们大家就有一个聚会，好不容易啊都凑足了。然后有小表姐从美国回来嘛啊，也有另外一个表妹从大陆过来，时间要斗得刚刚好这样子哈。那我们这个家族里面剩下三个我们叫做国宝啊，一个82岁，一个80岁，一个76岁了。这个82岁的这个四舅妈哈，我的四舅妈，只要有她在场哦，那个气氛就非常热闹，因为她是一个很吵的人。好，现在年纪大了，就会觉得还蛮可爱的。可是，在年轻的时候啊，她是一个让人很害怕的人。你笑什么？跟什么类似吗？就像我四舅妈这样是，越老越可爱哈。可是，在年轻的时候是让人非常受不了的人啊，因为只要有他在的时候，那个嘴巴不停，而且大部分都是在骂人，都在骂人。可是因为我跟他的接触比较少，因为我妈妈是他们家里面唯一的一个女儿，其他都是哥哥嘛，所以就是舅舅嘛，啊，就是舅妈嘛。那我偶尔跟他碰个面，我觉得他非常好玩，因为他很幽默。可是呢，那天在聚会的时候，啊，我就这个表姐妹们就跟我讲说啊，我这个四舅妈其实是一个很爱计较的人，啊，在以前，那大家族妯娌之间呢，那就是现在很多人在讲的那种痛苦的故事，对不对？可是时间过了啊，整个感觉不一样啊，你可能面对的不是同一个人了，对不对？面对的不是同一个人了。现在看到我的四舅妈82岁，我们一到会场，她就看着她哦，拿智慧手机一直在帮人家拍照，好，她就帮那个80岁的、76岁的在拍照，啊，帮别人拍照。她说这是她孙女送给她的手机，啊，她要好好的用它。啊，那听说哈，她现在因为她家的孩子是这个事业最有成的啊，在大陆开这个电子工厂，这个非常非常。非常好，所以呢他们在这个台北市啊跟周杰伦住同一栋楼啊，那大概这种声音大概就知道那栋楼了哈，我是不知道哪栋楼，我没有去过啊。那但是呢这个老太太啊，他们最喜欢跑回到原来他们的老房子去啊，在永和那里吧，然后就跟其他的那些老朋友老邻居啊啊一堆老太太们就到便利商店去聚会，还带炒米粉，还自己炒菜进去啊。那我们就说哇，那你这样子人家那个店员啊没有抗议吗？他说哎呀都认识了，这些老太太都会买他们最新产品啊，所以没有关系啊，他们下次就准备煮火锅进去啊。那在那个 7-11 或是什么便利商店买材料还方便嘛哈啊，现在这些便利商店都有很大的那个交易厅哈，而且又不要花钱，那蛮好的嘛，对不对？那听到这就觉得很可爱很好玩啊，他在整个这个会场里面哈，他还是非常幽默非常可爱。那我就在想很有趣啊，因为我有分享一点心得，赛斯在讲我们常常要拿一张老照片来做练习，老照片啊。那我在看到我的这些表姐妹跟我的这个舅妈们，我就会同时看到当他们还比较年轻的时候，当我所有的舅舅只要都还在世的时候，啊，这个过年过节哈，我们就要回宜兰去。我妈妈宜兰人，我最记得有一次，我们就是这些妯娌们，我们都还小，啊，所以每家人都有两三个小孩，哇，那就很热闹了。那个时候宜兰呢，还是 那个三轮车，三轮车，那时候我还很小。那我们全家人都去了哈，那到了火车站集合，好，大家就坐三轮车。好，但是那个我记得那个太早了，没有三轮车，到了火车站我们就决定走路，走到那个老家去。哇，就一行人啊，这样浩浩荡荡的，啊，天都还没有亮哦，好，要微微的亮这样子，就走在那个田埂边的时候，那时候到处都还是稻田。好，那我妈妈跟我五舅妈落单就走得比较后面。突然啊，有一个男孩子一直跟着我们，我们在想说大概都是同路的嘛。好，那前面的人就队伍拉很长，年轻的就走得比较前面。突然那个后面的那个人呢，一个箭步就把我妈妈的皮包给抢走了。啊，然后里面好像有10000多块钱了，那个时候，那么多年前。然后哇，电影的高潮就来了。然后那个后面那两个女人大叫抢劫啊，我妈妈跟我舅妈，然后我的表哥们走在前面，哇，就开始回头来就抓贼，然后那个人就跑得很快，哇，然后我们所有的人就散落在那个田埂里面到处去抓贼，我们这些女生比较怕，就跟在后面跑，乱跑一通，然后大家就乱叫一通，然后表哥们他们就真的跑得很快，一直要去抓他。甚至后来跑到那个有跑到人家家里面去，那边就开始有房子了哈，就跑了一段路了。然后呢，他们就到处大街小巷在那找那个人，可是已经找不到了。最后有捡到皮包，可是里面的钱当然就拿走了。好，那各位你想想看，我现在在讲这一幕，你有没有画面出来？有画面哈，就很像电影的高潮了，对不对？很好玩哈。本来这些三姑六婆哈，这样一碰到面，哇，叽叽喳喳，叽叽喳喳讲个不停。那我们这些小孩子都觉得哇很可怕，敬而远之。那小朋友这边这一群也是叽叽喳喳的一群。那你看看这个画面，跟叠在现在，大家都老了。好，我们有第三代，也都长大了。好，你会仿佛觉得好像并不是同一群人。我不知道大家了解吗？后来我们大家聚在一块就讲以前的事情。好，那这件事情根本没几个人记得。好，我就记得。那我为什么对这件事情特别有印象？好，可是我的表姐妹们呢，对于他们好被四舅妈虐待的事情特别有印象。可是四舅妈在我的心里面，她是一个很可爱的人。好，来开始错综复杂了哈。每一个人选择记得他要记得的事情。好，每一个人的对于过去的记忆，是他选择之后、过滤之后所留下来的一个记忆。好，那么对于现在你看到眼前的这个人，你如何跟他过去的样子做连结？除了靠几张老照片，有没有老照片拿出来？可是你往往会觉得老照片里面的人跟你眼前的这个老太太，你是你来看他跟别人来看他，我跟你讲根本看到都不是同一个人，没错哈。那你看，姑且我们常常都喜欢，现在年纪越来越大的人就喜欢谈过去，就喜欢谈过去，年纪很大的人就很少谈未来，对不对？未来最好不要谈。好，那很有趣的，这就是我们要常常玩的游戏。好，我从这样的一个练习里面哈，我也刚好就在研究一下那个未知实相里面的一些好玩的一些练习游戏。赛斯讲到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对于过去的感觉是时间的序列，对不对？啊，我的舅妈她年轻的时候跟她现在的年纪，对不对？是两个人吗？可是假如过去你把时间替换成空间，什么意思呢？我30岁时候的四舅妈，50岁时候的四舅妈，80岁的四舅妈，他们并不是在时间上面连续上的同一个人，而是30岁的这个四舅妈，她站在那个空间里面还在进行她的事情，50岁的四舅妈站在她的位置上面，她的空间在进行她的事情，80岁的四舅妈可能她现在是在便利商店里面常常在那做聚会的那个人。好，那么这三个人在我们物质实相的自我意识的感受上面，我们觉得是过去，有没有一直连到现在，是一个时间上的序列。 但是赛斯讲到这个练习是你把时间的这个序列替换成是空间，也就是说有点像是30岁的那个四舅妈，就有点像是我现在正在住在美国的那个朋友，他现在还住在那里啦。好，那我30岁的四舅妈，她现在也还住在30岁她所处的那个环境那里，她还住在那里。我不知道大家听懂我意思吗？好，那可是我们常常对过往的事情，我们是用时间在联系的。好，但是这个练习是，它不是时间，它是占据了一个空间。也就是说，我现在在这里。好，那我的好朋友在美国的犹他州，好，他站在那里。那就是说，我的20岁可能站在美国干什么？我站在一个位置上面，我站在那个时候的空间里面，我还在进行着他的事情。那我在这里，我进行着我的事情。我在这里是一个这样的年纪，然后我在这里正在讲课。我有一个20岁的自己，我正在台北，在某一个地方，我也正在进行我20岁正在做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了解我意思吗？他跟你啊，你的过去跟你现在的这个自己不是时间上的联系，而是他们都各自都占据了，就像我现在占据了一个位置，我正在进行我在做的事情，他们也正在进行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大家了解我意思哈？好，那你知道我们所有的祖先也都在他们的位置上面还正在进行他们的事情。好，没有一个祖先真的离开过。你知道这个感觉？没有一个祖先真的离开过。他们都还在不同的空间里面啊，站在不同的位置上面正在进行着他们的事情。好，那讲这段话，赛斯要引导我们去做一个对于所谓不同实相的一种连结跟想象力的练习。好，那我讲这一段啊，它是我们常常可以做的一个练习，它有点像是在扩展我们现在对自己的一个感受。我们常常对自己的一个感觉是很限制的，有没有？是依着你现在对自己的一个看法。好，你现在对自己的一个看法。那我要连结到嘉伦咯。好，嘉伦他现在是一个常常会困在一个烦恼里面，这个烦恼就是他有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拿捏当一个老板的角色，对员工要求太严格也不对，可是看他们滑手机上厕所浪费时间，哈，也有点忍耐不住了，忍耐不住了。所以他常常就在想，那我该怎么跟他们互动，对不对？好，那嘉伦他现在在描述自己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好，而且他其实常常都会困在一个两难之局里面，对不对？他既想要成为一个赛斯学派的同学，学了很多观念，可是他又感受到他心里面常常有一个很不平衡的感觉。那个不平衡的感觉就是他看到他直接想要表达出来的个性，他可能很想骂人，你们通通都给我赶快去努力工作，不准滑手机，有没有这样的冲动？好，他说你没度量是另外一回事，可是你的心里面想不想讲？想嘛，对不对？好，那我其实听他这么讲，我是你的话，我也会想要这么做啊。我也觉得说，哎，手机收起来，上班时间怎么一直在滑手机？当你这句话一讲出来，他有没有对跟错啊？有没有对错？老板当然就是要这样子啊，不是吗？你在干你老板的角色，你的员工在那里摸鱼啊，你直接跟他讲，哎，你手机收起来，上班时间不要滑手机。这句话拍一下讲出来，各位，他有没有对错？他有没有对错？他没有对错啊，他没有对错啊，他哪有什么对错？对错开始怎么产生的？对啊，对错是怎么？对错就是他开始有另外一套的想法，来做了一个比较，对不对？他开始有另外一套想法，他觉得，嗯，因为阿凯会说我没度量，对不对？好，然后赛斯常常在讲，哎呀，刚两位同学也分享了嘛，对不对？啊，这都是相对立的概念，好坏对错是相对立的概念，是没有错嘛？可是当你当下，我们说跟着感觉，啪一下子出来。这个东西一下出来，有没有对错？有没有对错？ 但是要我们跟着内在的感觉嘛，对不对？啪一下出来的东西，是不是？有没有对错？真的没有对错啊，哪有对错？对错是后来的，后来的念头跑出来了，有没有？对不对？好，来，后来的这些相反的，觉得自己不应该这样子的那个自己，好，那个自己，他是不是常常都联系着哈？联系着，听清楚哦，联系着他记忆中过往自己的一些经验，听懂我意思吗？他过往的，他过去的，好，他过去的，甚至我说讲靠近一点好了，讲这一两年，好，他其实在实相上面吃了不少苦，好，他心里面有很大的冲击，那他在冲击的时候，他常常刻意的压抑了自己很直接想要表达的脾气，因为那个也是他的性格嘛。可是他有另外一个性格是不可以这样子，这样是不对的。可是这个性格是可能常常被纠正，有没有？可能常常被骂，好，而且还带着过去很多不愉快的经验所做的基础而采取的一种反对的声音，反对他自己不应该那么冲动表达的另外一个声音。所以有两个声音出来了，一个是当下说哎，把手机收起来啊，有另外一个就出来说怎么会这样严厉，哈，这样子对吗？这样子好吗？我怎么可以这样子？这个东西哈，这个自己是不是也是他的一部分？但是这个自己有没有常常是联系了很多过往的经验，他在不同的年纪，有没有不同的自己所发生的不同的一些遭遇？大家听懂我在讲了哈，我讲的有一点点复杂哦。你知道我们当下一啪出来的这个自己，好，跟你后来唱反调的那个自己，好，后来像现在坐在这里，然后再想要找到一个要让自己心里面比较平衡的那个自己，有几个自己了？有几个自己了？我很明确的讲出来有三个自己了，对不对？可是那个唱反调的那个自己不可以这样子，你赛斯学了这么久，对不对？好，这都是相对立的观念。好，你为什么要说人家懒？好，因为赛斯常常讲说你旁边很多懒惰的人，就是因为你觉得懒惰是不对的。我们有很多的这些念头在打架了。各位，这些念头出来它不是只有一个你哦，它就有很多不同经验的你。所以你知道我们在表达一个想法的时候，只要我们真的要细究起来，我们刚刚在讲说站在不同空间的很多的你，有没有他们有没有在跟你做连结？有哦，他有跟你在做连结。只要你20岁的那个自己火气大得不得了，书包以前都还放石头的那个自己，有没有？好，后来人生有了一些遭遇，他越来越不敢这么做了。可是他20岁那个时候非常冲动的那个自己，他还存不存在？存在嘛，我们说那个冲动的自己他也还在进行，对不对？可是40岁之后的他修正很多了，他不敢再那么冲动了。40岁的他的那个自己有没有还存在着？也还在进行，对不对？好，那到现在他其实越来越温和了，他的脸上的杀气少很多了。以前的杀气很强烈嘛，大家都还记得他嘛，对不对？啊，讲起话来杀气比较强嘛，你看现在一脸温和的样子，杀气腾腾的那个自己还在不在？也还占一个空间，对不对？也还有他的发展嘛。好，只要有一个非常温柔的他，那个温柔的他，比如说30岁好了，温柔的他还在不在？也在，也在，啊，也正占据了一个什么空间，正在发展他的经验。所以你知道人很复杂哦。只要这样讲起来，你当下我坐在这里，你同时看到我是有无限多的自己耶，无限多的自己耶，没错吧？好，那我要表达的重点是，其实我们只是在学着如何整合跟如何关照到我们有那么多个自己。我们怎么在当下这一刻你是整合的，那个整合是什么？我既接受那个冲动杀气腾腾的自己，我也接受我是一个很温柔 然后很善良很慈悲的自己。我接受我讲话很冲，很会刺伤人家，我也接受我有时候讲话是会让人家觉得非常的舒服，非常的振奋人心的。可是我们常常心里面的一个矛盾是，我只看到我想要的那个自己，有另外一些自己你不想要他，对，你觉得他的特质不好，我比较喜欢这个温良恭俭让的自己，我不喜欢那个杀气腾腾的自己。为什么？因为后来你的经验里面，你碰到的人都一直在批评你的杀气的那个自己，哦，都会赞美你那个温柔的自己，有没有？所以后来你慢慢就会变成，我喜欢我那个温柔的自己，我不喜欢我又变成那个杀气腾腾的自己。谁在做这些分辨呢？而且是当下的这个自己，对不对？现在正在表达，正在感受，正在分裂当中的当下的这个自己，你才能够去做我要这个还是不要那个，有没有？我喜欢我是一个能够体谅别人的人，我讨厌我是一个老是在比较批判别人的人。所以人生啊，我在想，我们真的分析起来是很复杂的。假如就赛斯的一个说法，你有很多个自己同时在不同的空间里面，有没有？都还在进行着他的人生的故事，而意识常常互相在影响着彼此。好，那么当下的这个自己，好，每一个当下的自己就是我们有一个机会去整合自己的时刻。好，每一个当下都是我们能够整合自己的非常珍贵的时刻。好，那怎么整合？有点像嘉伦刚刚在讲，他啪一下子很想要骂他的员工，马上有另外一个自己说不行，这样子没有度量，会挨骂。好，那嘉伦的当下他做了一个选择，那个选择是什么？他觉得自己好糟糕，有没有？觉得自己好糟糕，我该怎么做比较好？说也不是，说了会被别人批评说我没度量，我不说的话我会内伤，早上起来胸口闷，有没有？什么原因？压抑，一早起来就可以骂人，很爽。可是一早起来有一股气在那里说不行，要温良恭俭让，对不对？不行，对，又要面对什么样的一天？敢怒不敢言的一天，有没有？面对的这些员工，然后明明就看到他们不够勤劳不够勤快，可是我又不能够去骂他们，他有没有分裂了？好，他在当下这一刻，他的痛苦是来自于他的分裂，他的分裂是来自于他只接受某一个自己，他不接受另外的那个自己，是不是这样子？假如每一个当下你都有一个自己，哈，他来当代表人物，而且这个当代表人物的人呢，他也不是用来批判其他的自己哦，他只是在这个时刻他跳出来当一个代表人物，可是他也并不讨厌他其他的那个自己哦。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现象啊？哦，我讲了大半天好像绕口令一样，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哦。我们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自己，对不对？假如不用时间序列来看，每一个自己都还在不同的空间，然后都还在运作他的一些生命经验，而且意识彼此交叉着，都还在互相影响。我们如何让一个那个冲动的自己不要再冲出来？好，我们就要拿一个温良恭俭让的自己压抑那个冲动的自己。我们是用这种方式的，我们是用这个方式的。可是你永远没有办法用着压抑控制而达到一个整合的结果。人若是没有办法整合，你的纷争、你的冲突、你的矛盾永远会在那里，没错吧？永远会在那里。所以今年我们一开始，我们最重要的啊，开始要学习的就是如何整合你自己，那我们当成今年开年的非常好的新希望。不会，就是没整合才会疯嘛。啊，整合了怎么会疯？你现在没有整合你就是快疯了嘛。整合了怎么会疯？整合的意思是什么？ 所有的你都是同一个你吗？都是被一个更大的你所包容着吗？可是你现在是，我只喜欢老大，我讨厌老二，对不对？老大听话，老二调皮，老二你给我走开。可是老二跟你有血缘关系啊，你不可以把小孩丢掉啊，你把这个小孩子踢出去的话，你要坐牢的。好，我喜欢老大的特质，我不喜欢老二的特质，可是老二也是你的孩子啊，你要怎么办？你要怎么办？一起喜欢，可是一看到老二就讨厌呢，怎么喜欢他？怎么喜欢？我们怎么去喜欢一个站在面前就觉得很想吐的那个人？我们怎么去喜欢一个你一看到他哦，你就倒进胃口的人？我们怎么去喜欢一个这样的人？对不对？所以嘉伦，你很讨厌你自己的分别心，可是你又看到你自己是一个超爱分别的人，对不对？超爱比较，超爱批判，而且这个批判不能批判别人的时候，最后会怎么样？批判自己耶。所以你看，你的痛苦就在这里，有怒不敢言，所以好，我们胸口有压力，能量出不来，对不对？人这么多，这是信念还是事实？好，你的信念都在创造这种哈折磨自己的一些事情，有没有？哎，他们不去，最好的员工会来，最适合跟我配合的最好的员工会来，可不可以？这也是一个信念啊，对不对？你既然看到信念那么强，常常想什么会发生什么，那你就要更好好的去创造正面的让你喜悦的信念嘛，而不是花时间精力去担忧我怎么会有这么多负面的信念，然后害怕这些负面的信念会不会跑出来。好，我再讲两个方法咯。一个方法是我专注在创造让我开心的信念上面，我一有一些负面的信念来的时候，我赶快提醒我自己，哎呀，别胡思乱想了啊，一定会有最适合我的员工出现在我的身边。你现在听懂我在说了哈，我在说什么了？所以各位，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心里面常常产生那个矛盾？因为我们只喜欢某些自己，我们讨厌另外一些自己。这些分别心是怎么来的？分别心怎么来的？我们的分别心就是自我意识最喜欢做的事情吗？自我意识总是想要把最好的留给自己，把不好的剔除掉吗？所以自我意识是常常在做分别的，做分别的，对不对？做分别的。假如自我意识它开始慢慢退位，常常让我们的内我意识来整合呢，来整合我们自己的，来整顿我们自己呢，嘉伦你知道吗？我会怎么做？把员工骂完了之后再请他们吃水果也可以啊。请他们吃水果的那个自己是已经跳到另外一个，其实你是很和善的老板娘，你不是故意的，你不是故意要去讨好员工，你懂我意思吗？好，你在跟员工讲说你们上班要有上班的样子，你的不过就是一个比较老板娘的架子，老板娘的角色出来了，有错吗？没有错啊，哪有错？哪有错？有没有错？你是老板娘啊，你的员工没有好好的工作，你难道觉得应该要视而不见吗？那是你的感觉啊，那是你的感觉，对不对？那你怎么让你的感觉改变？你怎么让你的感觉改变？农历年要到了，觉得不适合待的人及早做准备。好，这个喜欢跟我在一块工作的人呢，我欢迎你们留下来。快走光的会不会根本已经不适合这个地方的人？我们的担忧是怎么来的？分裂的那个我所会创造出来的感觉。好，分裂的，分裂的，我喜欢这个我，我不喜欢那个我，我在分裂的状态里面，我会制造恐惧，我会制造担忧，对不对？我会犹豫不决，我会害怕，我会想很多理由。自我意识只在乎他看到的，他看不到看不到的部分， 看不到的部分是什么？假如这些员工不在我身边，我的内我一定会帮我安排更适合我的员工来到我面前。比如这么说，我刚刚只是举例哦，我不是说你非要去跟你的员工讲农历年到了怎么样怎么样，我那是一个举例哦。可是现在嘉伦他就陷入在非常一个很深的迷思里面，所以其实从我的观点在看啊，我在帮嘉伦做厘清，因为嘉伦常常会掉到一个很多矛盾的想法里面，他有一个很要好希望自己很好的那个自己，可是他又看到有另外一个自己其实还蛮不屑当一个好人的那些特质，因为他里面有很多的能量出不来。嘉伦是一个很大能量的人，可是他有很大的能量出不来，有没有？刚刚在讲假当假没有吧，可是却把它放在一个平淡无奇的环境里面，所以你看有很多的能量压抑着。好，那我想更简单一点，我们如何学习来整合我们自己？我当老板娘的时候，我直接跟员工讲那个话理所当然，好，等我讲完了他们就位了，我又关心他们，也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有什么冲突？有什么冲突？你懂我意思吗？有什么冲突？他们的情绪不好刚好就是修炼，我怎么去面对一个我觉得我做的没有错，但是对方有一个不愉快的反应，我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不愉快的反应？难道我每一次面对员工不愉快的反应，哦，我要来搓原则了吗？我要跟他哦道歉，哎，老板娘刚刚实在不应该这样要求你，你继续滑手机，这样不是也很奇怪吗？你知道我们谈到这个阶段了啊，其实我相信不是一般人都会用这种方式在讨论一件问题，对不对？啊，老板就该骂人就骂了就骂了，还想那么多。可是我们在讨论这样的一个现象怎么出现，各位，你在去当老板，你在说你的员工怎么样的时候，你的心态一定跟你过去那个老板是不一样的。我们大家听懂我意思吗？我们站在的一个位置，一个心灵的一个基本位置不同了，已经不同了，你有没有觉得？你有没有觉得？
其实坦白讲，我一直觉得这个环境不适合我嘛。
你看，真正的关键在这里嘛。我刚刚说他是假当假没，可是把它放在一个平淡无奇的生活里面。
对，这才是真的啦。可是，包括上次我跟你说，谢谢你的辅导，还有我自己稍微算了一下，这样，因为你知道我发生了经济财务的问题，这四年来我必须要再撑四年，我觉得这是在训练我自己的关卡。我还是觉得说我必须要走过这四年，因为我曾经回想为什么我会发生这么多事情，会自杀，会经济危机，会发生这么大的困难。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我自己有某些的个性观念和信念是很大错误，我觉得是这样子。
是很怎么样？
是很大的错误，
很大的错误。
对，还有
我再告诉你，没有所谓的错误嘛。你那就是假当假没啊，所以你的生命经验高低起伏很大嘛，对不对？自杀，经济崩盘了，忧郁症了，哇，他的人生很大的起伏嘛。好，相对于有些人的人生没有这么大的起伏，起伏比较小一点嘛，对不对？好，那你看再进一步，他心里面就存在着说这是错的，好，我一定有很多错误的想法，所以才会创造人生这个样子，对不对？好，那你看，假如我们从赛斯心法来看的话，它就是你的灵魂想要选择经验的过程。讲到后来没有所谓真正的错，可是这个错你放在心里面，你一直有一个罪恶感、罪疚感，你一直没有办法原谅你自己。好，有罪恶感不能够原谅自己，你就会一直处在一个分裂的心里面，分裂的状态。有一个渴望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自己，又有一个非常罪恶感的自己，有没有？那个罪恶感的自己就是负责来不断的责备自己，不断的骂自己，不断的懊恼，于是得到忧郁症。好，有谁能够承担得起整天不断的自我责备？你整天在自我责备， 然后你又唉声叹气，又埋怨这个埋怨那个，然后又看到自己没有能力去做你想做的事情，有没有一肚子的这些罪恶感，自我责备，你怎么会开心？好，因为你有个信念，一直认为这是错的。我过去一定是很多错误的信念，所以我创造了一个这样的人生。可是再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人生的经验，这是你灵魂想要经验的一个过程。好，那你要继续停留在自我责备里面，还是继续向前走，继续学习，继续去了解我的人生为什么要走这一段，对不对？我们无法一直处在一个自我责备里面，还希望我们的心灵能够提升。你的自我责备，你的罪恶感是一直把你的心灵的力量往下拉的，往下拉的。你看，包括我如何接受一个不断犯错的自己，大家听懂了吗？我如何接受一个我很讨厌那个老是犯错的，啊，老是这个走错路的那个自己，我如何开始接受那个自己，会不会是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我如何接受那个我觉得很糟糕的那个自己？
我记得小的时候，爸爸跟妈妈常说，因为我是老大，反正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是错误的，我记得不管我做什么，他们都觉得我是错误的。我今天会走到这个下场，妈妈也会说这是你自找的，到现在还会讲的是你自找的。
对，好，来，我们这句话哈，我们普通人，我们的自我意识一听会怎么样？对，都是我自找的，有没有？我真糟糕，好，我从小就是一个这么糟糕的人，好，我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你看，连爸爸妈妈都从来都不认同我，他们从来都不认同我，你到现在还在把你内在的这个痛苦罪疚感，而且把这个责任推给你的父母亲，因为他们在我从小就一直说我老是做错事情，他们从来都不认同我。你把你现在还在感受到的这种痛苦，你把责任又推给你的父母亲了。你要是现在10岁，我们就说你的父母亲很糟糕，你懂我意思吗？大家听起来知道我在说什么，对不对？假如你现在就是你自己的父母亲，那个精神上的父母亲，你要把那个从小被爸爸妈妈一直说你真糟糕，事情都没有做好的那个自己，把他叫到身边来，没有关系，人生不过就是体验嘛，人生就是经验嘛，你懂我意思吗？把那个小孩子叫过来，哎，嘉伦啊，没关系，就是人生经验嘛，那么精彩的人生，你看你还不是长得容光焕发，都没有被打倒，好，表示你一定在某一个能力才能够接受那样的挑战嘛，你的人生就是这样子嘛，你的人生就是这么一路走来跌跌撞撞的，你的人生就是高潮迭起，它就是你的人生，它就是过去了，它就是过去了，它的那个过去是意思在我们的记忆里面，它应该是要过去了，可是在我们的主观感受，我们常常选择我们要记忆的，有没有？我相信你跟你爸爸妈妈互动，应该还有互动很多事情嘛，不会只有互动这件事情。我相信你在人生的经验里面一定也有非常愉快，感觉到自己很有力量的时候嘛。就像我看我四舅妈过去这个人跟现在这个人，在我的心里面，我觉得他活力充沛，可是过去他的活力是用来骂人的，而且哦，他从小哦就常拿着棍子追着我表哥打。我的印象也是看到他，哎，我表哥就会满屋子跑，或是跑到外面去哦。那我舅妈就会拿个棍子，哇，这个开始追着小孩子。你看，又是一个画面嘛，很好玩哈，因为追着他，然后我表哥又跑得很快，那我四舅妈都追不到，我就一直吵，一直吵，一直吵。可是嘉伦现在呢？在当下的这个时刻呢，当下这个时刻他们已经是另外一个人了，当下的你根本就不是过去的那个你了，根本就不是过去的那个你了，对不对？好，我讲了那么久 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哈？对，我突然自己，我这一边在讲，一边在体会我自己。好，我们当下的这个自己，常常感受到的痛苦，就是因为分裂。我们有这么多散落在不同空间的那个自己，我们总是想要选择最好的那个自己，成为我们的主要焦点人格。偏偏我们的主要的这个焦点人格有优点有缺点，然后我就不喜欢那个缺点，我喜欢那个我有优点的那个自己。所以你看，我们不知不觉的花很多时间啊，是干什么？一直想维护住你喜欢的那个自己，继续让人家来赞美你的那个自己，然后你要花很大的力气不断的去排斥那个你不喜欢的那个自己。可是它都是你的一部分，你如何开始去整合它呢？我接受我自己就是一个尖酸刻薄的老板娘，可不可以？各位，当你接受的时候，当你真的整合的时候，力量会出来。好，我只能这么说，可是你要试着去做做看。好，当我不再责怪我自己，好，为什么老是这个做错事，那我的力量就会开始出来了。因为我的力量没有花在不断的在责备自己的这个方向上，我的力量开始花在哪里？看到我怎么整合我自己，我可以接纳他，我可以接纳另外一个自己，我可以接纳每一个自己，接纳接纳接纳接纳接纳，因为他都是你。你有五个小孩，你一个都不可以丢，你五个都得要带在身边。等到他们独立了，各自去发展了，祝他们一路平安。你觉得妈妈的力量大哈？假如妈妈的力量很大，五个小孩子大概都可以招呼得到，对不对？假如这个妈妈的力量很薄弱，老是要每个小孩子都变成他想要的样子，你看这个妈妈会不会很累？她整天就在纠正老大、纠正老二、纠正老三，那是不是这样子？力气是不是会浪费掉？好了，大家安尼讲讲讲安尼，来，你讲，
因为很难呐、啊。
好了，我讲太多了啦，很简单的，你就是回去叫员工说上班不要滑手机啦，就这样子。
啊，我今天话很多、哦。那个，有一个叫做骑士，骑了一匹骏马，
哦、跑
跑跑跑跑跑跑，然后跑到河边的时候，他就在想。我骑这匹马可以过河吗？然后他正在想的时候，哎，看到一个小朋友，然后就跑过去问小朋友，哎，小朋友，小朋友，我骑这匹马可以过河吗？然后小朋友看看，哎，说可以啊，你可以过河啊。哦，然后这匹骑士叫做骑着马过河去了。然后过到一半，哎，水太深了，赶快跑过来，跑回来。然后他就骂说，哎，小朋友，小朋友，你这骗我，你怎么？明明就过不去啊。那小朋友就说，哦，他反而很不服气，说哪里有，你看看那个河里面那几个鸭子跑来跑去跑来跑去，你看那鸭子腿那么短，那个马腿那么长，过不去，我怎么知道？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往往都看到我们所看到的，而我们看不到的其实也存在的，只是我们没有看到。那同样的道理，我们自己到底了解不了解自己？所以有些时候说家人啊，既然是假当假的吼，不妨去试试不同的体验哦，比如说去玩一些比较刺激的东西哦，去经验一些不同的东西，去让自己的那种生命的不同的展现。你就可以了解到说，其实我们自己本身还有无限的可能，还有无限的可能。既然无限的可能，目前这个环境，我们目前这个家里的这个环境的这些所有的呈现当中，其实都是还是一样可以接受的。所以当我们去做一些不同的东西，比如说好高空弹跳，从那么高的地方弹下来，敢不敢？哦，比如说潜水，潜在很深的地方潜潜看，敢不敢？因为这个当中，这不同的过程当中， 都有很多我们不曾经验过的，很多不曾经经验过的，我们愿不愿意去经历看看这些东西？当我们有经历这些东西的时候，回过头来再看这些，哎，弄得变作羞花代志啊。
这个我记得赛斯有讲过哈，你看当一个人他开始能够记得他转世的自己的时候，他就是开悟的时候了。好，他记得他所有转世的那个自己，而且好，他知道这所有的转世的自己都还能够整合了，好，在当下整合了，当下的你记得所有的转世的自己，可是我们的自我意识都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每一个转世的自己。可是所谓的开悟就是你知道你所有转世的自己。那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就我的理解，它就是整合了，你把所有转世的自己那个一，好，我们说那个合一，好，那个整合的那个，好，这个能量你已经感受到了，它就是开悟了。那开悟了，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多的这种痛苦？它都是我们常都听到人家讲，就是在分裂当中，分裂就是我喜欢跟不喜欢，对跟错嘛，善跟恶嘛，这都是在分裂。那我问大家，哪一个人内在里面没有恶的念头？有吗？好，有哪一个人他从来都只有善的念头？可是我们都听到，真正的善是包容着善跟恶的那个善，对不对？啊，真正的好是包容着好跟不好的那个更大的那个好，所谓真正的爱。好，是我可以爱我的好，也爱我的不好。好，那我们现在就在努力的在往这个地方去感受。假如我们能够记得，不用说哈，真的把每一个转世的自己都记得了。假如我透过我每一个不同的一个自己跑出来的时候，比如说不同个性的那个自己，假如它都是你的一部分，它都是那个更大的那个我的一部分，你就从接纳它开始练习。好，接纳他。当你还有讨厌自己的那些想法的时候，好好对着他，你讨厌自己什么？好，然后后面马上跟着第二句话说，我不能，我可以讨厌他，但是我真正还是在爱着他，我爱着那个会令人讨厌的那个自己。我不知道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老二一直在作乱，可是你是他妈妈，你最后你还是爱他，你打他，你骂他，你还是爱他，因为他是你生的，类似像这个意思。好，类似像这个意思。来，你说。
老师啊，你刚才说的就是我们在每一个当下里面啊，我们都有观察我们过去这个自己有什么情绪过来了，对吗？那么但是你有常常说我们在每个当上我们应该静下来看看里面有什么观念有什么这个讯息过来给我们。那么我在当下的时间我们很忙了，我又要静下来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出来，我又要在外面观察我自己所有的这个意识过来，那么我应该怎么做啊？你有这个有这个过来。
好，我们透过不同的方式在描述一些状态哈。简单来讲，我刚刚就出现四个字叫直心道场。好，什么叫做直心？就是道场，就是当下这一刻顺其自然嘛。我当下这一刻我在生气，我就生气了，生气完就过去了，懂吗？我当下这一刻很快乐，快乐完了就过去了。我的每一个当下我是什么感觉，我就在那个感觉里面，可是它瞬间它就是过去了。我们的烦恼就是追着嘛，我要留下快乐，我要把那个讨厌的感觉丢掉嘛。那么这个追着的就是烦恼嘛。我每个当下我骂完人之后，我就放下了嘛。我知道不容易，我们就是在学这个东西嘛。好，每个生气，气完了骂完了就放下了嘛。可是有人会怎么样？放在心上放十年嘛？那么你放着你爸爸妈妈跟你讲的话放了多少年了嘛？有没有？早就应该一转身就忘掉了，就应该要放下了。好，所以年纪越来越大，应该要放更多的东西，就这个意思了。好，背着越来越多的东西，让我们自己不能够轻松。可是事实上，它对你根本没有什么意义了。好，没有什么意义，就是你诠释的那个意义，应该都要把它放下了。有什么好解释的了？ 所以你们不了解我吗？这也是我啊，这也是我啊，啊，他也是我的一部分，你们只是不认识而已啊。你看，啊，不好就是第二个念头追过来了，有没有？好，那其实这就是我们随时在练习的部分，好，随时在练习好跟不好。哎，你知道我们以前啊，都觉得要跟着一个就是很守规矩的人哈，做人应该要这样子，可是后来你慢慢长大，你发现有些人非常不守规矩，但是让人家好有生命的活力哦，对不对？好，有些人人生过着泼妇骂街，可是你觉得哇，他怎么那么勇敢？他怎么敢做这种事情？啊，我们这边有形象的人，好理亏啊，嗯，都不好意思骂人。有时候你看到人家那个泼妇骂街，哇，好爽啊，在旁边暗爽，有没有这样子？你看，相对于就是太守规矩的人。哎，你心里面其实偷偷的在羡慕着那个能够骂人的人呢，没错吧？你看在座各位都规规矩矩的人，一定就是我的投射这样啊。可是我现在开始改变投射了，你们是不是开始越来越不守规矩，开始可以很随心所欲的，有没有？会比较冲动的，会比较自在的去表现你自己。哦，这也是我的个性其实是这样子。啊，自然的果吃一吃就算了，就拉掉了，对不对？每次那个自然的果来吃一吃，就让它拉掉了。好好好，来，我们休息5分钟，好。